今天讲的题目呢，就是讲几件和鲁迅生平中的几件事吧。鲁迅生平中的几件事。我是在1956年出版了一本鲁迅的传记，到今天来讲是54年了，55年以前。在作家出版社出版了一本鲁迅传记。鲁迅的传记从那时候开始，那是第一本，后来写过好几次，每一次呢都是对上一本的否定。就是我56年出版的那本呢，现在看来呢，那保留的东西还是非常少。当然有一些硬件，比方说鲁迅是。1881年，9月25号出生的，他出生在浙江绍兴，什么等等这些东西呢？当然后来怎么写都是一样，但是其他的，对他的生平、对他的经历、对他的一些，他的一些作为、他的一些什么，那写法呢，那就差不多每一本都不同，就是把我后来达到的认识。写进去了，就把原来写的那这，实际上就是把它取消了，报废了。鲁迅的生平，如果从头到尾讲讲他的传记呢，我觉得没有必要在这讲，因为在那个很多人都对他的传记啊，都看过，而且现在国内出的传记恐怕至少有10种以上吧，我想，除开我写的以外，别人恐怕至少有10个以上的人写了。不管你看谁写的，恐怕，那个虽然有差别啊，也有很多相同的地方。所以现在关心这个文学，关心这些社会思想这样的一些读者啊，什么呢？对鲁迅都不会感到生疏，都是很熟悉的，所以就没有必要，我觉得没有必要在这样，就是戏谑他的。一生的经历，不是这个，不是讲他的传记，就讲他那个。现在我就讲他生平有几件事引起人们关心的几件事儿。第一件就讲个他和周作人的关系，我觉得这事啊是很多人关心的。鲁迅和周作人不但是亲兄弟。他们呢，年轻的时代，一块到日本去留学。他们都从事文学活动，在文学活动中间呢，两兄弟都是互相帮助、互相支援的。比方说，鲁迅最早的1907年写的一篇重要的论文《摩罗斯一说》，他在日本的时候写的这篇论文。里面呢也引了很多那个欧洲的文学史上的一些事件、一些人、一些作家和作品。那这篇文章呢，就是在周作人的帮助下写成的。因为鲁迅的他懂日文、懂德文，但是不懂英文。周作人的英文是很好的。这本书呢是周作人在看到一些那个英文的原本口述。口头又说给鲁迅听，鲁迅把它写出来的。这是我这举一个例，因为这篇文章在鲁迅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一篇文章，是早期的一个反映他的文学思想、他的文学知识一篇重要文章。因为这篇文章呢，也包括了哈，也反映了他们兄弟的友谊。到了那个后来还在那个周作人在那个日本还大学还没有毕业，就和那个与他幸子结婚了。结婚以后开销就大了，就费用很多了。鲁迅呢就为了帮助他，就自己中断学业，就回国来找一个职业，就每个月把钱寄到日本去，供他们来花销。这鲁迅去寄钱的事，这个事情在那个他在鲁迅写给许寿裳的信，也就是在辛亥革命以前写给许寿裳这些信呢， 都上面都有记忆，都有反应的，都可以看到那个，看到那个鲁迅那个寄钱到日本去的事。后来那个回国以后，他们的在，比方说在星期年的活动，在给星期年写稿，是两兄弟都写的。后来办雨丝，这也是两兄弟都合作都写的。那反正就是他们不但是亲兄弟，而且是文学活动中间的一些那个志同道合的这样的一些这样一个关系吧。好，他们呢，原来是从绍兴老家，是1919年冬天。把绍兴老家的房子卖掉了。绍兴老家的房子是祖义的产业，是他们三兄弟共同所有的。把那个房子卖掉以后，就在北京八道湾，西城区八道湾的地方呢，就买了一套，买了一个院子，买了一个房子。装修以后啊，他们三兄弟和他们的母亲都聚到这里来了。聚到这一起，他们也一起参加过业。进行过一些活动，比方说，那个俄国的作家艾洛先科到北京去了他们家，这是他们两兄弟的共同的朋友、共同的客人，是吧？好，他们呢在一家吃饭，在一家吃饭的服务员间，就是1922年的，1923年的那个7月14号吧，7月14号的时候呢。那个7月14号鲁迅的日记里啊，就写了这么一句，就今天起啊，我今天晚饭我是在自己房间里吃了，自己准备一个菜，这是可以记的。那个日记里这么写的，他那个日期是7月14号噻，23年7月14号。这事情呢，就是使人感到有一点诧异，为什么？一家人坐在一块吃饭，服务员间他不在一块吃了，他走了，他回到自己房间去吃了，这是为什么？好，如果说这个事情只是一个是不是坐在一桌子吃饭的问题，不是件什么大事。过了5天之后，7月19号，周作人呢就送一个纸条给他。就说，鲁迅先生，请你以后啊，不要再到后院来了。他那个条子这么写的，那个可以念一下，很短。他是，我看啊，鲁迅先生，我昨天才知道，但过去的事情呢，不必再说了。我不是基督徒，就是却幸而呢能够担受得起，也不想责备谁，大家都是在可怜的人间。我以前呢，蔷薇色的梦啊是，却是原来却是虚幻。现在所见的呢，何者才是真正的人生？我想订正我的思想，重新于新的生活。以后请不要再到后边院子里来，没有别的话，愿你安心自重。就写了这个信，就结交的信，就说后院是周作人的住的地方，你不要到我后院来了。好，这一下就，鲁迅看到这条子，鲁迅日记说，看条子感到很奇怪，于是就追去要问，就打发人去叫他，要仆人去把周作人叫来，问你究竟怎么回事。你叫来也不来。好，在鲁迅的日记里，我们能看到的就这一点。周作人的日记呢？那他说他是后来还说他只去剪掉了，不是用墨水把它，不是用墨水把它涂掉了，是剪掉了十几个字，那就也无法看到了。我们就不需要看更多的材料，就只看这个结交的信。和这个鲁迅日记的这一句话，就至少可以断定一点，这件事情是非常突然的发生的。 因为周作人信写得很清楚，我昨天才知道，就是在昨天以前，我并不知道有什么不能容忍的事情。在鲁迅呢，是收到周作人的结痂之信的时候，还不知道是怎么回事，还要叫仆人去请他进来来问。假如他真的知道是怎么回事，知道那个或者自己真的，或者是做了什么亏心事，他还好意思，他还敢叫来问清楚吗？所以这也都不知道，这究竟为什么？为什么发生的？这个是他们的，接着从此就开始就决裂了。后来鲁迅住了一段时间，就另外找房子搬家，后来搬了家开始租一个房子，住了几个月以后呢，又买了那个西三条，宫门口西三条的那个房子，就是现在北京鲁迅博物馆的那个地点，搬到那去了，就从此就两个就完全决裂了，没有往来了。这是为什么？为什么发生的？后来了解这情况的人，比方说什么郁达夫啊，什么这些人呢，写个写文章讲的，讲这是经济问题引起的，这话有道理。是事实。现在我们就从经济问题来分析这事儿。他们父亲早死，父亲37岁就死了，他母亲是青年寡妇，带着3个小孩，就是最大的鲁迅的当时还是16岁，是15岁，那个周作人就11岁，周静还不到10岁。带着几个小孩呢，后来，于是呢，他这孤儿寡母啊，他就有一个希望，就希望这几个子女成才，儿子成才，希望呢，而且希望这个把这个家啊维持下来，所以他们呢也有一个想法，就希望以后不要分家，这几个孩子长大了，他们还是像小时候一样的，还是在一个家庭，一个大家庭里生活，这个想法是非常非常不现实的。小孩可以在一个家庭里生活，长大了，个人有个人的家庭，个人有个人不同的职业、不同的收入什么，你怎么能够维持在一个家庭里共同生活、吃一锅饭呢？这里面这实际上这么一个决定，他老太太的这一个决定呢，实际上就使这个家庭终于要破裂的一个，实际上是当时的一个准备的这么一个因素在这儿了。当时这个家，这个就是住在八大湾的老太太，这是3个兄弟的共同的母亲，那是不属于任何一个人，这是他们3个人的。好，这三兄弟呢，鲁迅就和居安两个夫妇两个，他们没有孩子，两个聚在一块。周作人呢，他就有。红衣还有那个，静子和月子2个女儿，红衣他们他和与他杏子那个两夫妇和3个孩子有5个人。周建人的呢，当时周建人的太太呢，就是与他杏子的妹妹与他芳子，日本人。那个与他芳子呢，他们也生了2个孩子。好，当时呢，就周建人两夫妇。家2个孩子4个人，周作人两夫妇加3个孩子5个人，鲁迅两夫妇没有孩子。这么，如果说作为一个伙食团来说，一个大伙食团，鲁迅这一房吃饭人最少，按理说他应该分摊的这个费用应该是最少，是吧？这按理说就这样吗？但是事实上呢，当时恐怕也没有很明确的这么约定，没有说是按人多人少来分，大概呢。都是按这个，就是，就是谁有钱都拿回来用吧。好在呢，当时，周鲁迅在教育部，他也是个所谓兼任官，检视，一个月是也是，到他们闹矛盾的那个月是330块钱一个月的工资，那以前嘛，没有这么多了，慢慢的加了330，那是， 周作人呢，当时是在北大和燕京大学教书啊，什么那个新学的，大概也有这么多，或者也许还更多一点。稿费收益的话呢，鲁迅也有，周作人也有，不过周作人发表文章更多一点。我们现在可以看，那周作人的那个文集很厚一摞，比鲁迅的文集要厚得多嘛，是不是啊？大家都可以看得到。但这也说明周作人后来活得久了，是吧？活到80多岁啊，是吧？他后来还写了。但是在文坛上的名气啊，周作人是至少不比鲁迅低了，所以那个稿子也很好卖。他在当时，就鲁迅和居安的关系，大家都知道是个越近越离的关系，所以他在家庭里没有什么地位的。所以这个当家的是谁呢？就是语态性质，就是这个大家，管这个官。伙食团的团长吧，或者说啊，就是那个，他呢就一个，他所有的这些指挥呢，怎么采购啊，怎么那个这搞这个办这个伙食啊，由他管。收入呢，大家有收入就都给他交，把钱交给他，由他去办。当然呢，具体怎么交还，谁交多少这东西，当时他们是不是也很明确的约定？现在呢？我也说不清楚，不太清楚，但是呢是，有钱就都交给他去花，这点是确定的。好在呢，周作人和鲁迅都是很高的高工资，但是所以我这个开销无所谓的，其实是可以可。但是他们是1919年冬天开始的，到了23年了，矛盾3年半的时间了，这时候中间呢就有一些变化。有什么变化呢？一个就是经常欠薪了，教育部和学校、大学都欠薪。那个鲁迅在《华盖记》书评里面有一篇文章叫做《寄发薪》，就是他那天呢听到一个消息说教育部啊要把那些欠的薪水要发一些了，于是呢就赶快跑去领。他当时他就算了，他那个文章里讲，他说当时就欠了他的薪水的一共。累计说有20几个月的工资了，欠了他，就是欠他9000多块钱。但是鲁迅说呢，好，即使有时候罚呢，罚一点或者罚1层、罚2层或者罚3层，有时候呢要罚呢，也不是，比方说是，是21年哪一年1月份、2月份的工资，是他6月份才领薪才发下来。这个钱他不能工资，经常欠薪，钱不能拿到手。但是，你这个伙食他去到街上采购买米买菜，他还不能欠呢，还得要给的呢。所以这个语态性质就问他们要钱，这是很天经地义的。要我办伙食就得要拿钱来。在这时候呢，周作人拿回来的钱呢是比较正常的。他的收入比鲁迅好，在当时啊，收入比鲁迅好。在他们有人做个统计，在他们闹矛盾那一年，周作人的收入大概相当于鲁迅，要比鲁迅要多一倍，大概要多一倍。假如果是那个，因为他性子是个很贤惠的人，假定他要是他很贤惠，是吧？知道这个大伯呢，他不是不给钱，而是他那欠薪，是吧？他钱拿的少的，他吃饭的人也少，是吧？我们家吃饭人多，应该说。能够如果通情达理的话，应该这问题不大。可是这个语态性质的不是这么一个很贤惠、很通情达理的人，所以我有一个分析，就是那个7月14那天那个吃中饭，在一起吃的晚饭，鲁迅不在一块吃的呢，恐怕是语态性质提出那个付钱的问题来了。你老子知道来吃饭，你怎么钱不拿来呢？可能说那些不好听的话，鲁迅气不过了，好吧，我就不在你这吃了。所以晚饭就，他就不在这吃了，他就不在这吃了，一天不吃，二天不吃，于是这餐桌上就少了2个人了。那餐桌上就鲁迅和居安不在餐桌上吃饭了。开始也许周作人并没有注意。 2天3天呢，都这样的，或者3天4天呢，都没有看见他来，就问女太性子了，就怎么大伟他不来吃饭呢？好，假定女太性子是个很本分、很老实、很正直的人，他就说是，我问他要钱，他拿不出钱来，还不来吃了，是吧？他可以这样回答吗？但是呢，他也很知道。周作人和鲁迅的关系啊，是个亲兄弟。他如果讲这个理由的话呢，周作人不会支持他的，是吧？于是他就讲了一个对周作人刺激最大的理由，就是说鲁迅意图对他非礼。